感谢主，我们又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啊。我们这一次的分享呢，也延续着，如同我昨天所说的啊，就是我最近这一段的时间看见在信仰上面呢，我们必须至少从我个人在这个信仰的反思之中，觉得就是普遍的也就是需要一种从重要的质疑来反思基督的信仰，并且从救赎历史的安排展救赎历史呢来展望神的安排。那重要质疑反思基督的信仰当中，昨天我们曾经谈到"生命"这个词眼，那我们也花了蛮多的时间来谈到生命。而这个生命呢，它按照圣经给我们的定义那尤其在新约圣经当中，约翰福音给的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就是谈到这生命呢，是在这道，也就是太初就有的道，也就是这道成肉身的这个道里头，生命在道里头。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是向着人而来的光，以至于人透过这光可以去认识他原来所不知道的。而生命是在道里头，道是 logos，是一个话语。可是这个话语是一个说出来的话语，而不是写下来的话语。所以神也不断在我们读经的时候，透过这一种说出来的话语，也在历史历代中向着众圣徒以及包括今天的我们来说话啊。那所以这一个话语呢，那它一样的，它具有一个特性，透过这一种有系统、合乎道理的、有逻辑的一套的话语，它来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原来所不认识的。而我们刚才说，生命就在这一种道理，而生命是人的光，而光的特性也是要透过光去帮助人去看见他原来所看不见的。所以，无论从道的角度，从光的角度，都是要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对我们原来所不认识他的一个定义，他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说，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呢？就是持续不断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虽然我们和合本没有翻译这一个认识呢，是一个持续的认识，但根据希腊文的语法啊，Robertson 这位语法专家也提醒我们，是的，这个认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认识，而不是一次性的认识。因此，它是一种透过一种持续不断的学习经历，而越来越多去认识这独一的真神，并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生命啊！那我们昨天也花了冗长的时间来进一步的解释这里的含义啊，免得我们对一个圣经这么重要的启示，只是停留在一种教义的一种阶段，而没有能够真正来突破这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困境。所以，我们昨天呢也花了一些的时间，尽量的让大家能明白为什么耶稣会告诉我们持续不断认识这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生命啊！因为我们晓得，只有当我们不断去认识这位神的时候，这一位按他自己形象样式造我们的神的时候，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去认识什么是他眼中的真善美，什么是他眼中的价值和意义，什么是他的真正的所是，什么是他真实在历代以来，从过去的永恒到未来的永恒中，他到底要做什么？他是一位怎样的人？只有当我们能越来越多去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才越来越多的认识到，在他的心意中，作为一个背负他形象样式者的我们，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的形象的样子，对不对？那耶稣告诉我们，是的啊，在不断对这一位神的认识而言的认识的本身，它就是生命。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圣灵里面得到重生的时候，当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这个新人也是在知识上不断的更新，以至于更像那造他主的形象，对不对？ 所以圣经当中反复从不同的角度呼应，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认识神，而认识神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就引起另外一位学者 Vincent Vincent 他也是一位字的含义的专家，他也有一个对新约很从字义的角度很深的一个注释。他就说他在约翰福音17章3节，他在这里。他说：“原来永生就是不断经由学习而更多的去认识这位神。”接着他用一种很惊叹的语气说：“这真是惊人，原来永生竟然存在知识里。”当然，这里的知识是认识神。
对，
那这跟我们传统当中常常在我们的信仰中，尤其在我们华人的传统中，常常有一种反知识的一种认识啊。我们常常听见人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才造就人，所以不要那么老是去追求这些知识。可是对这句话的回应，我的回应是，能叫人自高自大的知识，绝不是真知识。那而这个生命就在一种对神认识的知识，因为这个道的本质，它就是一个来彰显神，帮助我们对神有一个认识，有一个真知识的而生命就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光，这光是真光，它是一种能照亮到黑暗世界，也就是我们所存在的世界的光，而神的光就相对而言，它的光按照新约圣经的启示，他是神是住在光中，但是他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所以他是光，但是是人所不能靠近的光。因为旧约让我们看见人见他的面是不能成，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道成了肉身，他以绝对的神来到这世上，穿上了人性，搭帐篷居住在我们中间，以至于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个来到世间的真光，去认识这一位住在人所不能靠近光中的这一位神。所以这圣经让我们就看见，是的。只有在光中才能见光，这是物理学大家都知道的现象。而人是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以至于在黑暗中的人是无从去认识这一个人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的神。但只有当三一神的第二位圣子耶稣基督，当他来到世间，成为这世界的光的时候，这是一个可以照在人前的光。不再像是父神的光，是人不能靠近的光，而这个光是耶稣基督，他是照在人间，以至于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不仅他自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他的，借着圣灵的重生，借着对神与基督的认与基督的认同之后，这些跟随他的也被称作是光，所以保罗说：“你们从前是暗昧
他
的，
是动了
如
心
今
邪恶，
是光
他们
明
的
的。
审
”
判
如果
是
我们用更尖锐一点的语气说，按着希腊文说，保罗说：“你们从前是黑暗，现在是光明。”那我们和合本翻的比较文雅一点哈，你们从前是暗昧的，现今呢是光明的。换句话说，不但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他也让我们成为这世界的光，记得吗？马太福音，耶稣在登山宝训告诉我：“你们就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是不是？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呢，你们就是要把你们的好行为显在人前，对不对？以至于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能够把荣耀归给你，在天上。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成为一个 人不能靠近光中的那一位神，他就是光，但人不能靠近他的光。而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当我们的生命性情也成为光明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他在地上光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见证啊！因为毕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虽然是世界的光，但他在他受死复活之后，他已经升天回到父神的那里，而我们就是他的身体。一个身体是要彰显这一个头，也就是整个基督，他所有一切的特质，是吗？啊，所以这些都是在圣经当中很整全的贯穿在那个地方。好，所以我们昨天呢，从生命的角度，然后呢，也就谈到了认识神的重要性，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特别谈到了希腊文的 gnosko 这一个字，那这是认识、知道这一个字，而我们应该到现在已经要晓得，这个认识不是知识，单纯头脑知识的认识，而是一种牵涉到一种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的一种关系上的认识，以至于这一个字在新约中第一次被使用，就是使用在丈夫与妻子之间最亲密关系的那一个字眼，叫做和合本翻译成为同房啊，这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啊，只是约瑟没有和玛利亚同房。那这个字就是认识，知道 （gnosko），也就是认识你独一真神的认识。所以呢，我昨天也提到，所以在改革中被称为改革中圣经神学之父霍志恒呢，那他呢就在他的这个圣经神学的一个著作里面呢就提出啊，所以从犹太人的背景的角度来讲啊，这个认识就几乎等同于爱这个字。啊，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表达我们爱神；当我们是称作是被神认识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们是被神所爱的。啊，那因为我们正是透过爱而认识这位神。若有人啊，就是凡有爱心的呢，他就是从神生的，对不对？那他认识神那啊，我们啊。就是也是经由爱而被这一位神所认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昨天我们结尾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生命啊，特别或者我们说是永生，或者说生命啊，无论这个生命是指的永生或属生命，那到底我们是如何来经由什么渠道啊，我们可以来？接触到这一位神，特别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生命上有份呢。我们昨天提到，在以弗所书二章的经文，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啊。那我们提到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那到底我们是因着什么原因我们得救呢？很多人回答就是因着信嘛。啊，但是正确的答案呢，严格的说，那终极的原因是恩典。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也就是因着他的爱，哈，因为他的爱啊，我们得救。那你说不是因着信吗？因着信呢，在希腊文在那里的使用是希腊文的介词，哈，介系词 dia，dia 的意思就是彻底经过。那后面由于接的格呢，所以它直接的意思是经由的意思。所以信心是一个重要经由的管道啊，那是经由在神的恩典中。我们得救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源于他的爱，但所经由的途径呢，却是经由信啊，经由信，那我们得以在这个神的恩典中啊，在他的救恩里有份。所以今天呢，我们开始呢，要来谈什么叫做这一个信心啊，因为显然这个信心呢，在我们的认识当中呢，那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那在这里呢，我就是先就是带出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什么叫做信啊？什么叫相信？什么叫信心？通常我们的反应就是相信，就是相信神，就是我相信神，就是我有信心了，对不对？啊，那信心就是我们愿意相信神啊。在这里呢，就让我们想到这个信心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到，我们得救是经由信啊。那这也是在改教以来，改教家提出的五大唯独当中，居于一个 蛮中心地位的哈。这五大唯独是什么呢？就是唯独圣经，意思告诉我们，我们整所有一切的信仰啊，就是唯一客观啊。我这里强调是唯一客观，能够成为我建构我们的信仰，能够去认识、去批判啊一些不合乎圣我们信仰教导的啊，唯一客观的根据就是圣经啊，是唯独圣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这也是针对当时天主教哈，在中世纪天主教几将近1000年他们的传统，认为呢，我们的信仰是建构在不单单是圣经，还加上了就是还有这种教皇和大公教会他们主教们所决定出来的圣谕啊，他们的这个教皇的这种啊那等等啊，但是改教家他知道。我们唯有回到圣经当中来建构我们信仰，那不能加上任何属人的东西。正是因为唯独圣经当中呢，当时让马丁路德在一种救恩的挣扎当中，到底我所成就的这一些遵循啊这个圣经的教导，我做的够不够？我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得救啊？他始终在这件事情上他在挣扎，因为他找不到得救的确据。只等到他有一天。当他在研读啊希腊文的圣经，在此之前，他是研究的是拉丁文的这种 Vulgus 的那个版本，就是天主教他们使用的拉丁文的圣经。我们中文可能是翻译成五加大版本啊，如果我没有记错，英文是 Vul 这应该是 Vulgus 啊这样子的一个拉丁文的圣经。只等到他拿到了那一个当时一位学者叫 Erasmus 啊，他在16世纪的时候。印刷术在1504年吧，大概发明出来之后，他就把他手边的这一个有十几个新约的手抄卷哈、啊，以前在此之前，所有新约的经文呢都是用手抄的啊，所以因为手抄的，所以几乎没有两本手抄卷是完全一样啊，对，所以呢这就导致有很多的这个争论啊，那。但无论如何，他有十几卷，然后他就把它整理起来，啊，整理起来，然后呢，把它排版，啊，然后把它印刷出来。印刷出来的话就一模一样，对不对？就不会有那么多错误了。那但是由于他手抄卷还缺了启示录最后面几节，他就用拉丁文的版本为依据，自己把它翻成希腊文写在那儿，但是就印出了第一本被印刷出来的新约圣经，希腊文新约圣经。而马丁路德就是看了这个希腊文新约圣经。发现人称义是唯独是借着信心，哇！这一下他一下子得到释放哈、啊，得到这个救恩的确据哈、啊，他的感恩啊。所以换句话说呢，他就是我们从唯独圣经的基础上认识到，今天我们承受的救恩是唯独神的恩典，所以这是唯独恩典啊，那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啊。然后，但是怎么来借着？就是说，怎么来获得这神啊？就是唯独基于他恩典的救恩当中呢，这个途径是什么？那唯独信心啊，唯独信心，不是唯独信心再加上工作，这是当时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啊。唯独信心之后加上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要行圣礼啊，遵行圣礼等等啊。那有一些他们的这种礼仪上面的东西，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唯独信心啊，当然，唯独透过恩典，唯独经由信心所得的救恩，唯独在基督里为我们救恩啊，所以这是第四个唯独，是唯独基督。那在这个整个的救恩当中呢，那今天神所施行的救恩啊，以及我们在这救恩之中成为主的儿女啊，对我们而言，今天我们人生最高的意义是唯独荣耀神啊，唯独荣耀神。所以这是改教以来的五大唯独。那但在这五大唯独当中呢，唯独信心呢是站在一个蛮核心的地位。那所以呢，现在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那什么是信心？那信心是一种自信心吗？当然，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绝不应该只是一个信心，对不对？那信心是什么？有人说。呀，你只要单纯的信就好了，不要想那么多。所以信心就是单纯的相信吗？ 只要相信，不要想那么多。那这跟盲目的信有什么差别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啊，你不要去弄那么多理性的东西，你只要单纯的相信就好了啊。但是这跟盲信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啊。那信心是一种虔诚的相信啊，我不管别人，我就是虔诚的，很这样子的相信，这就是信心吗？回教徒也有很虔诚的相信，佛教徒也有很虔诚，对不对？那这样我们的信心，那跟他们的信心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是因为我们正巧碰上了，我们信的对象是对了，所以我们的信心真的，他的信心就假的吗？但信心这个本质内涵是什么？那信心就是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是吗？所以很多的人呀，只要信就必得着。圣经说了，你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就要得着了。所以我就相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你帮助我，然后逼着自己去相信，然后这是叫相信心吗？那到底信心是什么？所以呢，在这里呢，虽然你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听过，但是我还是要用这一个，我一直让我蛮刺激我思想这个题目的一个例子。好的。是在应该是2009年，在《生命季刊》第51期的一篇的文章啊，就是一位姐妹啊，亚娜姐妹，她的笔名叫亚娜姐妹，她写了一篇的信息，一篇的文章，她的题目叫做《神啊，求你指教我明白你的旨意》啊。我很快的呢，把这一段当中我把它揭露出来的这一个她的经历啊，她的故事，我就很快的。读一下啊，那大家只要稍微听着就可以，我会读得稍微快一点，因为我相信类似的例子在我们的当中经历的可能是太多了，包括我自己啊。在我周围看到很多类似的，这是亚娜姐妹她在这篇文章当中写的哈，我没有全部都摘录，所以我有些地方是省略的，但是有的字呢，我在这里读的呢，都是其中照着她原稿，尽我可能的准确的去把它。摘录出来，揭露出来。她说：“我的丈夫小明今年1月8日被医生诊断为胃癌。1月28日，医生为小明做了部分胃切除手术。手术后4个星期，小明开始大剂量的化疗。4月27日，小明的肿瘤科主治医生找我谈话，告诉我小明的化疗失败，肿瘤细胞继续生长，不能被控制。”医生说，根据小明的病情，他最多只有1个月的生存时间。5月20日，小明被转到临终关怀中心，医生放弃了治疗。从小明生病开始，为我们祷告和进食祷告的人数之多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很多弟兄姐妹来自外教会、外地，甚至中国国内的教会，绝大多数是我们不认识的。手术前，弟兄姐妹冒着大雪来到我们家里为小祷告。手术中，弟兄姐妹在手术室外为小明手术的顺利祷告。手术后，弟兄姐妹为小明手术后的恢复和化疗的顺利祷告。化疗中，更是有近100位弟兄为小明1日3餐进食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为小明自发地组成了不同的小组，负责小明不同的需求。有负责发送信息和代祷信的，有负责组织定时祷告连，有组织到病房探访，有送饭，有接送儿子的，有负责接待外地来看小的，有弟兄轮班夜间看护小，使我能有时间休息的。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这篇文章中，让我们看见他们所显的爱心，付上祷告的代价等等，啊，很让人感动。亚娜姐妹接着说。从小明生病开始，就有弟兄姐妹用经文鼓励我们，比如说马太福音21章22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马可福音9章23节，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路加福音11章8节，但因他情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雅各书1章6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等等，即使是医院放弃治疗，把小明转到临终关怀中心，一些弟兄姐妹 一相信神会医治小，鼓励我们凭信心祷告，神必会医治。有一位姐妹甚至告诉小，要把病得医治后最想做的事放在意念中，并为此祷告，神必会按此成就。但小明离开了，疾病未被医治。在讨论小明的离世时，依然有人认为生病是罪的结果，认罪悔改是唯一的出路。人若有信心，疾病必得医治。小明未被医治，我们自己应该反省。熟悉吗？还有一件事情是我至今仍不明白的。从小明生病开始，弟兄姐妹就为我们祷告，并转达祷告以后的感动。从下面是这些的例，感动的例子。耶利米书29章11节。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诗篇37章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马可福音5章34节，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也有人的感动是路加福音5章12到13节，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求他说主我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还有更多，很多人告诉我们，他们祷告以后有平安，说神给的感动是神会医治小。还有人在祷告中看到异象，特别当小明病重以后，我发了求救的代祷信，更多的人从美国各地为小明进食祷告、流泪祷告、迫切祷告，也包括为小明在病房。按手和抹油的祷告，每一天都有弟兄姐妹到病房为小明祷告，还有人打电话到病房与小明一起祷告，电话中帮助小明认罪悔改，重新做抉择的祷告。此时，更多祷告后的感动是神医治的应许。有姐妹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她为小明祷告后，神的给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0章19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有几个人几乎是在同时得到感动说，说神给小明的话是诗篇91篇，特别是13到16节，那里说你要踹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在临终关怀中心，因着姐妹的感动，小明的名字被改为萨姆尔，这是神垂听的意思。我更是相信神会医治小明，不然为什么要改名字呢？有人甚至在祷告中看到异象。说小明病得医治后，于11月感恩节要在美国做巡回见证。两大姐妹说：“正因为弟兄姐妹如此的确定，我和儿子相信神一定会医治小明，以致小明突然离世。6月17号，我和儿子异常震惊和不解，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痛苦可想而知。娜娜姐妹接着说：“儿子说，他以后不会再相信神了，因为神是撒谎的。”娜娜姐妹说：“可是神从不撒谎。”儿子就问我：“那为什么那么多人祷告以后告诉我们爸爸会得医治，是他们撒谎吗？”娜娜姐妹说。我无言以对。弟兄姐妹为我们付出的爱心和祷告，使我们相信他们没有撒谎，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那么多人祷告以后告诉我们爸爸会得医治，是他们撒谎吗？我们相信没有一个人是要故意撒谎。但事实的结果就告诉我们， 他们所说的不是真实的，也就是那些他们凭着信心迫切祷告所看见的异象，所说宣称所得到的感动，不是真的。那些东西不是真的，那他们在大有信心中看见的异象，看见的那一种，看见神的心意，要医治小明的心意，那时候他们的信心是真的吗？是的，他们没有一个会是故意撒谎，但事实的结果却又让我们想到，恐怕也很难逃谎言的责任。所以在这里，这不是唯一的例子。我曾经看到有另外一位姐妹几乎完全一样的例子。那位姐妹的先生也是一样的情形。后来他们回到就是把工作辞了，就回到了中国。然后那里他们每天按着教会、按着传道人、弟兄姐妹教堂，每一天在那里大声的宣告神已经医治他们。他们坚决的凭着信心相信神一定会医治，但她的丈夫还过，也一样过。就这一位姐妹，但她自己的见证说。正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坚信，这样子凭着信心来宣告，等到这事情过了之后，我就自己陷入一种深深的反思中。我们那时候在那一种情绪高昂、充满信心所做的宣告，那个信心是真的吗？并且，正因为我们充满信心，认为神一定医治。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在我弟兄他人生最后一段时间的最宝贵的时间，我们没有好好的把握这段时间，彼此一同来面对死亡，一起来真实的面对我们的心。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心？我相信这种例子。充满在各个地方，是吗？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神就一定会赐给他吗？神就一定垂听吗？在那里，雅各书说的，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智慧，按照上下文，对不对？你们若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予众人的神。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不是求着我们想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断章取义，把一节经文不考虑它的上下文就搬来用，并且成为一种广泛的教导。有一次我碰到就是在我们教会有一个退休会我记得也跟你们当中一些人分享过，那时候正好我是主要负责筹办的在国外然后呢在第一天结束之后，我就到各个因为我们在郊外的拿这个退休会那我就到各个营地去看一下你晚上10点多，大家都已经回房间结果到了青少年组的这个地方呢，正好我们教会负责青少年的一位很年轻的姐妹和她请来帮助她一起来服侍的一位韩国姐妹还留在那儿聚会的地方，两个人在那里交通聊天，我去了，然后我就跟他们打个招呼，也谢谢他们，特别是这一位。我第一次见面的韩国年轻的姐妹那我就特别谢谢她，那跟他们短短的交谈了几句，从交谈当中，这一位很活泼，在那里很爱主的一位年轻姐妹，大概就是20出头这个年龄那我就听说她应该是在一个可能比较是注重圣灵恩赐的教会的姐妹那我就我说从你的交谈当中，好像看起来呢你是。 啊，你们的教会应该是比较注重追求圣灵恩赐的吧？他说是啊，我们当然是用英文交谈啊，因为他是韩国的一个姊妹。我说，哎，那据我说，据我知道呢，就是在追求圣灵恩赐的这种当中呢，有一种叫做先知说预言的恩赐啊。他说是啊，那我说，请问你有没有追求这种圣灵先知说预言的恩赐啊？他说哦，那我倒是没有。说哎呀，感谢神哈。那但是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你同伴有没有啊？他说当然有啊。我说那我说那你他们有没有向你就是来发预言奉着神的名发预言呢？那他说那当然是有啊，因为我知道他们在特别在第三波灵当中的这些的我有机会比较详细的参与在他们的特会中那而且亲自的去在他们的特会里面我播了一天去整天跟他们在一起还有他们特会的录音带我都听过的，所以我晓得他们是怎么做先知发预言的。所以我刚才就问他说，哎，他们有没有向你奉神耶和华的名、奉神的名发预言啊？他说那当然有的。那我说那我能不能再请问，他们向你所发的预言都应验了吗？他也笑着说：“那当然没有啊，因为他们教导他们的可能正是不同。我那时候听，在美国，当时约翰·韦伯和彼得·魏格纳他们其中一个人组织了葡萄园团契，然后葡萄园团契在各个地方推动建立葡萄园的教会，传达他们第三波所强调的全能医治啊。”那其中当然就包含了这一个就是做先知说预言。所以那因至少我从那一位传道人是一位很会讲道的牧师，我很少听到牧师讲道有这么好，因为他是一个特会，在大概就是整个特会，一般他们的特会至少2天1夜，有时候3天2夜，就只讲一个属灵恩赐的专题啊。然后是这一位牧师他自己，他在讲了一篇很长的道之后，那道讲得真好。然后之后呢，他说到他有一次是有一个先知向他说预言，说哎你有先知的恩赐的那做先知讲道的恩赐的，那他说我有吗？他说我从来不觉得。可是当他知道之后，他就向神祷告。后来哎他觉得好像也是，所以他就操练。他说在开始的时候我发的预言呢。只有20%是对的。等到我经过这几年下来，我发的预言是80%是对的。这是当时他亲自讲，所以我知道这个背景，所以我才问这种问题啊。所以我跟韩国姐妹说，他们向你所发的预言都应验了吗？那当然，他也笑嘻嘻的，那当然没有啊。我说那呢，我能不能读2段经文给你听？那他说当然好哈。那我就打开圣经读2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生命记》13章1到3。在那里，我读给大家听哈，《生命记》13章1到3节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不认识的别神去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这就暗示着。假先知也能行真神迹的所以他所显的神迹其实虽有应验，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心爱你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所以读完第一段，然后呢，我接着就请他翻到《生命记》第18章在那里最后3节的经文，20到22节。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怎么样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呢？不要怕。当我读完这2段经文之后，那笑嘻嘻的脸突然就 就慢慢凝，就是凝固起来，然后开始读完的时候，已经是一股惊恐，然后他就抬起头来，对我说：“那你的意思是我那些朋友都要灭亡，因为他们奉神的名说预言，没有成就啊。”所以他就惊闻：“你的意思是我那些朋友都要灭亡？”哦，我说姊妹，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只是告诉你圣经当中有这两段经。他想了一想，那你的意思是他们真的就要灭亡了？我说姊妹，啊，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和资格来说一个人会不会灭，我只是告诉你圣经当中有这两段。
是的，
然后他就自言自语的讲了几句话，那你的意思是他们真的灭亡？你看到他们完全没有这一种察觉，在他们的教导中，圣经当中其实这么明明白白的话在。回到一个问题，那什么叫信心？那我们现在就回到希腊文翻译为信心这一个字眼，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信心啊？就像我说的，从重要之义反思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首先先回到希腊文，也就是圣经用于书写新约、用于启示救恩的语言是希腊文。从这个语文当中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信啊，作为一个基础啊，那这个资料上头呢，有几个它英文字哈，这个就是字义部分主要参考的资料。最主要的呢，就是Strong's Greek definition 啊，这 Strong's 它希腊文的定义啊，也就是它的字典。那第二是 Vine's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Biblical Words，它是这个是呢 Vine's 它的这个圣经字词的一种释经字典或解经字典。第三个是 Robertson Word Pictures in the New Testament，就是 Robertson 他的在新约当中字词的一个描绘啊。那这一个他写的启示录的这一段呢，记得是哪一个出版社把他启示录的注释翻译成中文实册啊，就是根据这个 Robertson 他的这个字词研究的这个字词描绘的这个这一卷，这一个整个新约注释当中启示录的部分。那 Vincent's Word Study in the New Testament，这是 Vincent 这位学者他所新约的字词研究啊。所以我主要的部分呢，在这里字典的部分或是附加注释的部分就这些。那只有一个地方加上，就是我们昨天谈到生命的时候加上的 Thayer 的字典啊，Thayer's Lexicon 啊，他的这个字的研究啊，那。好的，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来先对“信”这个名词啊，也就是我们翻成“信心”啊这一个字的希腊文，大家也可以顺带稍微学一下子一点点希腊文，因为有的字很简单哈，这个字就是 pistis 啊，pistis 啊，那 pistis 那啊 pistis 没有关系，这个。说到这里啊，一点都不用担心。那个写一本很有名的那个，可能大家如果有买过那个英文的希腊文字典，有一位现在非常有名的叫做 William Monks 啊，The Monks，他的希腊文的基础希腊文的语法书，英文的和后来有人应该有翻译成中文啊，然后是目前在坊间最通俗的一本希腊文。那 William Monks 呢，他自己做一个见证，说他有一次跟一个他的一个希腊朋友在一起吃饭，一聊天，然后呢，他谈到，因为他是教希腊文的，所以他也就讲到了很多希腊文的字词。他朋友说，你发的音根本就不对啊，他说你要不要学一下，我教你真正希腊文那些字的发音呢？然后他说本来要说好，他说可是我想一想，如果因为他就听了那个人给他的示范，他说。可是我要跟他学了真正希腊文的发音的话，我的同事、我的学生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这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所谈的希腊文发音呢，常常就是借着 Strong 字典的那个，把它转成英文的那一种发音的那种像是一个就像我们的那个拼音一样的哈，我们是照着那个发音的，所以它不是真正希腊人他所要发的音，所以我们只要那个音差不多，大家都知道了，不用太担心。好，所以这个。我们昨天已经学了一个字叫 logos，对不对？logos 啊，logos 就是罗格斯哈，中文翻的。那今天学这个 pistis 啊，pistis 啊，那这就是性啊。大家看到呢，这里有一排字，然后它是唯劝性说服，八号呢兼性详实，然后再等于性啊。那性是我在这里中提上对这个字的对等。那唯劝性说服是暗示的这个字，它的字根是劝性说服啊。那这是我设计这个中文代表字的完整中文代表字的一个意义，是让人能够知道这个字，虽然它叫性啊或信心，但是它的字源演变根据 strong 是怎么样一回事啊。所以呢，在这里大家注意，我没有用信心这个字，我只用了信这个字。那原因很简单，我先讲一下，因为这个字呢，它表达的不仅仅是信心哈，它也可以表达我们所相信的信仰啊，也是这个字哈。和本有20多次翻成真道啊，就是原文就是那信啊，那一个客观的信仰。那同时这个字呢，也被翻译成为圣灵所结果子之一的信实啊，也是这个字，信实啊。那在罗马书第一章呢，他没有翻信实，但他翻成了信德啊，信德啊，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啊，就是同样的一个字啊，所以在那里你们翻你们的信心或你们的信仰，你们的信传遍了天下都可以。不过在那里上下文呢，可能是偏向他们因着信而带来的一种生命的特质，信德啊，带着一种道德属性的传遍了天下。好了，那我们根据 Strong 的字典，我们来看，他说名词 pistis 这个字是由动词 pedo 啊 pedo 这个字衍生出来的。pedo 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劝性说服或者劝性说服啊。那所以呢，这个字表达的是什么呢？直接表达的就是一个说服或说服，也就是 persuasion。persuasion 懂英文的都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服啊。那换句话说呢，也就是一种信任啊，credence 啊。那它可以表达一个道德上的坚信啊，坚信什么呢？坚信于宗教的真理，或是坚信于神或宗教导师的真实。那特别的呢，它也这个字就也就可以表达呢，对基督救赎的信靠啊。那抽象方面呢，它可以表达对这种信仰告白的持守啊，也可以表达整个信仰，也就是福音真理的这个整个系统啊，所以它也被翻成也真道啊，或者是英文这个 faith，直接就表达基督教的信仰，这个信仰也是 faith 啊这个字，旧约用了243次。那 Vice 字典也一样，这个字源自动词 pathos 啊。主要表达一种坚定的说服，哈，也就是一个根据听到而来的坚信，啊，所以在新约当中总是用来表达对神或基督或属灵事物的相信。那这个字有次要的含义，表达一个确信或保证，啊，所以这个是 pistis 在字典当中主要的部分。然后呢，van 是因为它是世经字典的，所以它会有很多的经文列出来，那当然字典一般就只列了一个出处，但是我呢觉得说有出处呢，我们经常的习惯是我们不会去查，所以呢我在字典当中呢都把经文整个列出来，大家无可偷懒，就摆在你眼前，因为我自己也是，因为这不是为了大家做，是为我自己做的，因为我知道读了啊。表达信任的有哪些经文？罗马书3章25节，林前2章5节，我就凭着记忆去想一想，我不会去增翻，只有偶尔会去增翻。所以我知道自己有这个懒惰的特性，所以我在做 中文代表字那数据表当中，这都从数据表当中的字一部分把它揭露出来的，然后把它整理在这地方。所以呢，我都把经文列出来，让自己无可偷懒啊，不是为了大家，是为了我自己啊。那所以这边呢，这些经文我通通都标注出来啊。那翻译成哪一个字呢？我都注在它的后头。然后它也表达这个字也可以表达一种可信赖的那种可信赖性，表达一种所相信的内容啊。那就好像这边加拉太书1章23节啊。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这真道就是那信，在原文的表达，还有表达信心的基础啊。所以在圣经当中的确有告诉我们，我们信心的基础是什么。在使徒行传17章那里是保罗在雅典跟当时的雅典人谈论，对不对？啊，就是谈到这一位神呢，啊，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他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为什么？31节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可信的凭据这几个字呢，就是信这个字啊。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他提供，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呢提供了一个信。这个信呢，就是作为信心基础的信啊。所以有的要使用，可能甚至都没有想到，好像是第五，他表达一个忠诚的誓言啊，讲到寡妇呢，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那个愿就是信这个字啊，就是你要读翻译，你是永远不知道这个字居然就是信心这个字啊，一个信，一个信誓，它好像是一个也像以前的那种啊。它其实是表达一个誓言，其实就好像一个订婚戒指或一个什么，它是表达一个誓约一样，对不对？啊，他就维系了当初的那个信物或那个信誓旦旦的那个誓言啊，所以这个字也表达那个含义。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再看一下呢，就是Vines 它因为是释经字典，所以它就提到呢，就说我们就以一般所谓在人里面的信心的区别来说，换句话说呢，我们基督信仰中谈的信心跟一般人非信徒当中所谈的信心呢，就这个区别来讲，是在于行为，这也是雅各书所提到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三个要素。然后呢，Vance 指出呢，根据上下文，圣经的上下文，它会突出一个或其他的要素。所有这些信心所表达的要素，都是相对于人单纯天然运作中的那种相信啊。那这种人天然单纯的相信，是包含在一个真诚的信念中持有的一个看法。啊，人的相信是呀，他真诚的相信呀，他认为是这个样子。但人天然运作中的相信，没有太多的关注于他的证明。啊，我相信，但是不那么去强调证明。但我们的信仰是强调他的证明。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pathos 这个字。那我们要了解信。信既然是源自于这个劝信说服，那后面呢有这个 pathos 这个字啊，这个就是它的字根。Strong 说，他说这个 pathos 这个字是一个字根字，表达着呢借着论据，无论真或假啊，对一个人，但是那个人一定是认为真的，对不对啊？表达呢啊，借着论据呢来说服啊，然后呢以之类推可以表达呢。是一种借其他公平方式安抚和调和的啊。那这是在主动语态当中，就是我要试图说服一个人，借助论据。不过呢， 对方不晓得，我是晓得，那不认真的讲，我来说服对方，这就是这个劝性说服啊。那比如说呢，好，这个它的一个使用呢，就是这是当耶稣复活以后啊，那些兵丁快跑来找这些祭司啊，长老说，哎呀，我们睡的时候，他们把就是我们醒来的时候，发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所以当时呢，那些祭司呢，就对这些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哈。”他说：“如果有人问起，你们就说你们夜间睡觉的时候呢，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呢，由我们劝他。”这个劝就是劝心说服他啊，我们会用一些假资料去劝心说服他，保你们无事。所以这个字的字根呢？那就是来表达了这一个劝信说服，所以这一个信心呢，请大家就注意它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它不是只是单纯的相信啊，它是一个劝信说服啊，它是被一件事情，一个他认为真实的东西，一个真实的东西说服了他，以至于他因着被说服。而产生的一个主观的坚信，那这个时候我们称作是信心。那这里的要点是什么呢？这里的要点就是，由于信的本质是一个信心的本质是一个劝信说服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呢，我们常常以为相信，我只要相信，那这一个。相信就是信心。当你说我相信的时候，是谁在决定我要不要相信？是我在决定，我要相信，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是被劝信说服了，那使我相信的就不是我的意志，而是那一位劝信说服我的人，他让我不得不信，对不对？啊，那它的差别就在于我相信是我在做主人。如果说我是被劝信说服，那一位劝信说服我的才是在信心当中的主角，主要的那一部分。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我很少看见学者从这个角度在谈到，唯一看到的是约翰莫，他是一个改革中的一个神学教授啊，那他说到说这种信心这种。这个特质它不是一种好像是向外，我相信，而是一种从外而内的，以至于它有一种，就是说它是有那样子一种的倾向的，对，换句话说，不是那么多的是一种像我相信。那另外还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我不确定他的名字叫什么了，不晓得是，我就不猜了哈。那但是。这一位很有名的这一个神学家，他说：“信心就是一种被迫的接受，被迫的接受。那被迫的接受，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是被迫的接受但是我们如果了解信是一个劝信说服的话，我们就会理解到，被迫不是他被强迫的接受，而是因为他被说服了，他不得不接受。”所以他的描写，信心就是这样一种被迫的接受啊，这都是来强调着一种这种信心的一个特质，不是那么多的我相信，而是我被说服，所以我可以坚信啊。那当然，我们也晓得“信”这个字也可以表达这个劝信说服我的这一个客观的实体哈。所以它就被称为我们的信仰，对不对？这个字也表达我们的信仰。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要呢，来看动词在下面，自信信托啊，pisteuo。那什么是自信信托呢？按照 Strong 指出呢，这个动词 pisteuo，它是由名词 pistis 衍生出来的。那希腊文这个 euo 的字尾呢？用英文的解释常常就是 to do or to make 意思就是去做、去行的意思 那由于前面的字是性情，所以呢就是按着这个性去行啊。那因此它就表达是有信心，to have faith 啊，有信心于一个人或一个事物。那也因此呢，它表达的就是一种信托哈。那可以表达一个信托。那同样，once 指出呢，这个字表达一种 to believe 相信。也就是表达是怎么样，to be persuaded of，被劝信说服于什么东西啊？因此，它表达的是将这种我们前面说的信，这个信心呢，放置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情上。因此，表达的是一种信任，to trust 啊。所以，这个字呢，它的意思而言呢，它意味着信靠于上啊，而不仅仅只是信任。而且是信靠于上，那这个字呢，主动的含义除了表达信任、信靠之外，也表达一种信托；被动语态呢，则表达一种被托付的一个含义啊。那他说呢，这个字最常出现在约翰的著作，特别是约翰福音，用过了98次这个动词，而在约翰福音没有用过一次信心这个名词，这是很特别的啊。那因为在约翰福音的背景当中，我们看见他的主题就是谈到生命啊，那谈到对神的认识，那生命是一种关系啊，而他也用"信"这个字来表达一种啊生命上的关系啊，所以那些持续自信信托向内进入到神儿子的呢啊，就是凡信入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呢，他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哈，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这一个信的用法在那里是很重要的哈。那另外呢，我们还要再看一个后面呢，有一个形容词是从这一个信心这个字衍生出来的，这叫做 pistis 啊，那。Pistis，它是 pistis 加上一个 ikos 的字尾，啊，其实 logos 罗格斯这个字也有一个字从罗格斯衍生出来，叫做 logos 加上 ikos 的字尾，叫做 logikos。那个字呢，就来形容 logos 的特性啊，而 logikos 那一个字呢，就是我们英文的 logical，就是逻辑的啊，逻辑的啊。啊，逻辑的就是合理的，对不对？合乎道理话语。那个字在新约中一次的使用，就是我们昨天谈到罗马书12章1节，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那个理所当然的，就是 logikos，就是合乎道理话语的，是逻辑的，是理所当然。所以理所当然的说明这个道，它道的这个。它是话语，这个话语的特性就是它是合乎理性、合乎逻辑的，因为它是一套有系统的话语，对不对？来让人去认识他原来不认识的东西。同样的，pistis 在这里也有一个形容词，加上 ikos 的字尾，来让我们知道"信"这个字它最重要的特性是，这叫做 pistis。而这个 pistis 在整个新约当中。他只用过2次，这2次都是使用在玛利亚用来膏耶稣的拿达香膏。这拿达香膏被称作是什么样的拿达香膏？真拿达香膏。啊，换句话说呢，就读懂 Strong 在这里说的，这个 Pistis 是从 Pistis 信这个字衍生出来的，表达是可信赖的，也就可以表达真实的，就是没有掺杂的。换句话说，信。信心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它必须是真的，它必须是真的，不真的信心不叫信心，对不对？这就让我们想到亚麻姊妹啊，关于她丈夫小明，那些人在他们所认为那种信心高涨的状态中所看见的异象，啊，所得到的从神来的感动或是医治的应许。真的吗？既然结果不是真的，那信心的本质是真的吗？ 这都是成为我们对信心必须要反思的，必须要反思。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信这一个字的家族当中，让我们知道，信这个字首先它是一个劝信，所以不那么强调是我相信，而是我被劝信说服了，是很谦卑的，而不是很夸张的。信这个特质是最重要，就是它必须要真实。而在这一种真实的信里，当我真实的把这个信放置在神，放置在耶稣的身上，以至于我不是只是相信他，我是信任、信赖他，甚至可以去信靠他，这是主动的含义。然后呢，被动的含义，这个字就是不是被动，当他接的是间接宾语的时候，表达信任、信赖。当他接着直接宾语的时候，就是我把一个东西信托给他，信托给他，就把我的东西交付、信托给他，也是这个相信这个动词所要表达的啊。那这个是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呢，就是所提到的哈，就是 pistuo 这个地方呢，strong 指出呢，它这个。也表达一个信托的含义。在最前面的地方讲到自信信托的地方。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记得呢，有一次我在大概是在2010年在上海那边呢，聚集了大概有就是我昨天跟你们提到，我跟马弟兄第一次来到中国，公开的对这些的100多位传道人来介绍这个希腊文，就我们如何用中文对等代表字去。认识希腊文当中，我就其中谈到了这个"信"这个字，对不对？然后我就很仔细的，也像我刚才一样来解释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必须是真实的，而这个什么叫相信呢？就是我们把这一种被劝信说服而有的这个一种确信那这种确信，把它放置在一个对象上，那所以呢，以至于我们甚至能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神，这叫相信，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跟当时的那些的传道弟兄姐妹们，我就跟他们挑战说：“好，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请大家大声的回答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 pistuo 这个就是相信，可是这相信的意思是一个完全将我们的信任、信赖放置在神的身上，甚至可以把我们托付给神，对不对？”然后我就说，请你们大声的回答这一句话就是那我问的时候大声，请大声回答。我说你们相不相信神？大家100多个人相信。我说好，那我就按着这个同样这个信希腊文的含义，我要再问你们第二个问题：神能不能相信你们？就没有几个人神说话了哈。人记得吗？我们说过这个字是信托，信托的。那保罗说，神把他福音的道、真道托付给他，不用托付就是这个信这个字的被动语态，他被信托，被神信托给他有关神福音的见证，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神信托了这一个见证，对不对？把他的见证，把他的真道托付给我，让我们去传递出去，是不是？那你说我们该不该被这一位神信托呢？应该，意思就是说你该不该被这一位神所相信呢？应该的，对不对？可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谈信心的时候，我们只谈到我们相信神？可是，如果你有真实的信心在你里，那真实的信心，它使你不仅仅你使你能够去相信这一位值得我们相信的，这真实的信心在你里面，也应该在圣灵的工作中产生一种信实，记得吗？信实也是这个字，以至于你应当也是可以被信任、信赖的，对不对？ 可是当我们谈信心的时候，我们只谈了一半。我们相信神，至于我们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可以被信任信赖的，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对信心这个字去把这个概念放在这个信心里面，以至于在教导当中，我们想到的信心就是我们相信神，而没有想到，如果你的信心是真实的，不仅仅你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你也应该是一个可以被相信的。换句话说，当你说你从神那里得到感动，这个弟兄会得医治的时候，你并且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值得被信赖？你看到当时在小明生病的过程，这些神医治的应许，这一些从在信心中从神那里得到的感动，甚至意象，的确带给小明他的家人，可能甚至小明自己很大的安慰。可是到了小明过世的时候，突然之间这种安慰反转出来，变成揭露出一个狰狞的面目，因为那安慰是虚假的，以至于像亚娜姐妹说，使我们震惊，对不对？虚假的安慰到最后带来，当真相揭露的时候，它带来狰狞的面目，只有更大的伤害。作为一个神话语的传达者，难道我们宣称我们从神那里得的意象，宣称从神那里得的预言，宣称从神那里得到的感动，我们难道没有责任去首先去印证这是不是真的？我们以为的那一位给我们应许意象的神，是不是那一位真的神？甚至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信心，它要求从这个角度来反思，什么叫做信心？在我们真实的信仰上，真实的信心不仅使我们可以相信的，在真实的信心也应当是这一位神。也许我们不能够全部在我们的软弱，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哎，我们是一个可以被信任信赖的。特别是当我们宣称这是神说的，是神给我的感动，神给我的预言，甚特别是当你奉耶和华的名宣说预言说，说我耶和华如此说，某某弟兄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要为你所说的话负上完全的责任。正如同我们在《申命记》18章所说的，若有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他就是假先知。按照旧约，假先知就要致死。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严重。但是今天多少弟兄姐妹在无知的情况下，大胆地用耶和华第一人称的名义来发语，你们听过没有？我是听过很多的。什么是真实的信好，我们再来看真实的信心。所以，当我们有真实的信心，它不只使我们可以信任信赖这位神，而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这信心不断在我们里面成长的时候，信实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特质，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可信赖的人。但这里还不止如此，信心当中还有包含第三个要素，就是我们后面下面一个字我们要来看到的。叫 pistos 成且信的，在后头。这个 pistos 呢，当然大家也可以学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很简单了哈。pistis 就是信，pistos 就是成且信的哈。那这个成且信的是我给它的中文的对等关系，因为它包含了几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 Strong 的字典。这个 pistos 这个字也是由动词 pistō 劝信说服衍生的啊，所以它也是同一个家族的字。它有两方面的含义，它有客观的含义，有主观的含义。它客观的含义就表示呢，也是一种被动的含义。它就是说呢，这个字 pistos 是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个是可以被信任信赖的。 是一个可信赖的人。那主观的呢，也是一种表达主动的，他也是一个信任人啊，他会愿意去相信啊。那所以呢，在按照 Vines 的解释呢，啊，他说呢，这个Pistos 呢，它的使用在被动方面，第一是表达中性的、可被信任的、可信赖的。所以这个字用来描述神的时候，和合本翻译成是信实的，就是这个字。神是信实的啊，我们仍然是，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也就是这个字。绝大部分翻成信实的，这个字也用来描写基督啊，也是用信实的啊。基督是名叫诚信真实，那个诚信就是这个字啊，是。诚信的哈，那他这个字也用来描写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那是那个可靠的恩典，翻译成那个，这话是可信的啊，这话啊，就是这些是用来描写，同时这个字也来描写神的仆人，描写神的仆人就翻译成为忠心的，其实神是信实的。人是忠心的，就是用的希腊文其实都同，也就是说神那个特质也应该是他仆人的特质，明白这意思？因为这两个字其实希腊文就是同一个字，神是，当然我们翻译起来不能说神是忠心的，人是信实的，啊，神是信实的，可是那信实的字也是神的仆人该有的特质，对不对？就好像我在医院，我是做负责康复部门的一个主管，对不对？那我有上面我的领导，下面有被我领导的人。那如果呢，我具有这种特质的时候，意思就是我对我的领导他交代的事情，我会很忠心、很忠实的去把它做好。那所以我下面的人呢，当他们有什么要求，我答应他们的，我也会很忠心、很忠实的去做。换句话说，忠心和信实，它一体的两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尽管我们的翻译是不同的，但是你要晓得原文是一样的，那它就暗示着神的信实那个特质也应当是我们的特质，作为他的仆人，对吧？所以不是神是信实，我们是忠心而已啊。同样，这个字也是被描写为在信徒啊，那以弗所书1章1节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啊，所以他也描写一般的信徒。那主动方面呢，它是表达是一个相信的人啊，那是有时候被翻成有信心的，所以在这个字的使用上面呢，它就让我们看见了，作为基督徒啊，当我们真实有这个信的时候，
我下午
我
到
们
时候
不
我
仅
就
仅
来
是
看，
一个可以去信任信赖神的人，我
我
们
就
应
先
当也
走。
是被信任
哎，
信
我
赖。不但是如
那个。
此，当我们真的有这样一种信心的时候，在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应该还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这里主观所表达的，我们应当是一个愿意相信人，尤其是你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会是一个愿意去相信人的人，这是一个真实性的特质。我们可以相信神，我们可以应当是一个可以被信任。我们应当也是一个可以会去愿意相信，毕竟在基督徒弟兄姐妹之间是一个爱的群体，而爱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对不对？凡事包容，凡事相信，所以愿意相信人，应当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可是想想，常常你的弟兄或你的同工讲一句话，那句话有点模糊，我们天然的倾向通常会往好的地方想，还往坏的地方想，都往坏的地方想，对不对？一个搭传道人从他面前走过，没有看他一眼，呀，为什么那传道人不看我一眼？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他不高兴我了，对不对？那个大传让人走过来看了一眼，过去了。他为什么看我？是不是？你
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特质，我们天然的本性让我们始终就愿意往坏的地方去想，没有一种愿意去相信人心。他是你的弟兄姐，对不对？那所以在这里，什么是真实的信心？不仅仅是我们能真实的相信，并且应该是一个可以被神或被人所信任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我们不够，但是我们朝着目标在往前。同时，我们也是一个愿意去相信别人，这是真实的信心在我们里面。而这样子的一种特质，在随着属灵生命的成长，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结的果实，也就成为圣灵所结果实九种特性来描述这一个圣灵的果子。这不是九个圣灵的果子啊，大家注意，这是一个果子的九种方面、九种层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里的信实，希腊文就是 pistis，就是信这个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写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代表对等字只用了一个信字啊，没有写信心啊，或者是信德呀，或者什么啊。那好，所以这让我们从字义的角度，让我们来认识真实的信心，从字义在圣经中的使用，我们所该注意到的内涵。好，再简单的来说，信罪它是一个劝信罪，因此在我们信心的真实里，我们所承受的信心是在我们里面所有的信心是一个劝信罪，是一个神借着圣灵在基督救赎工作的基础上，透过了圣灵所在我们里面带来的一个开启，以至于我们被劝信说服而有的信。不是我们啊看见了什么啊，我们相信了什么？是，我再说一次，是这一位父神，在他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所成就救赎的工作的基础上，借着神与基督差遣来的圣灵，在你我的心里做了一个开启。让我们透过这位圣灵重生，那这个过程当中就牵涉了一种开启、看见、听见，而以至于被劝醒睡。所以这个信心的根源是神带给我们，而我们的部分是我们被劝醒睡，以至于我有一个主观的坚信，我开始在经历的救恩中，我开始。借着我对神与基督那一点点的认识，我开始可以把我的信任、信赖放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信心它的根源是神在我们身上恩典的工作，因为我们是被劝信说服，而不是我听了有道理，我决定要相信，对不对？所以我曾经做了一个比方，说：“哎，可是不是我做了决策吗？难道不是我做的决定吗？”所以我常常打一个比方。就好像我们一同在海边散步，然后我突然弟兄姐妹看，我看见天边美丽的晚霞，我看见天空美丽的晚霞，是我看见天空美丽的晚霞呢，还是那个先有晚霞吸引我，以至于我能够看见它呢？对不对？我明白这个相关的这个含义所以不是说我相信，就是更严格的说，因为圣灵的工作，你被开启，不要忘记，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我们在黑暗中原来是眼瞎的，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是神的工作开启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光，是神恩典的工作。开启了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听见他的话，以至于我们被劝醒说服，以至于在劝醒说服中而有了一个主观的坚信，而愿意把这坚信开始就放置在劝醒说服我的这一位，也就是我们的神与基督的身上。 的时候，这叫做相信。而在这一种真实的信的当中呢，那他就让我们看见，在这一种真实的信心里面，当一个人具有真实的信心，他一定会是一个能够去信任、信赖，在他的全心说服里去信任、信赖这位。而这对面对这一位真实的神、无所不知的神，你怎么可能会是一个不能被信任、信赖的？对不对？你自然真实的信心会在你生命中，特别圣灵的督促与引导之下，让你会成为一个可被信任、信赖。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正如同主耶稣教导，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对不对？那同时呢，也不仅仅如此，而且这个信心使我们带着一种宽广的心，愿意去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因为我们是在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理当彼此相信，彼此相爱。因为爱里的特质，第一也正是凡事能够包容，凡事能够相信。啊，但是你看信心这么重要的一些的特质，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到第一个，我们相信，以为这就是信心，以至于我们借着我们相信神，而不注意到我们是不是可以被值得相信的这一个层面，以至于我们凭着我们以为的信心，为神大发热心。神的名突然的说出许多安慰的话，成了人突然的安慰，甚至到后来这就让我们反映到，是的，当我们误解没有真认识这信心的时候，换句话说，你没有认识这真信仰，因为它是同一个字，记得吗？我们凭着我们以为的信心发出呢不真实的从神来的感动，我们宣称是从神来的感动，我们宣称从神来的预言或神来的应许，这就反映我们里面那个信，也就是那真实的信仰是有亏缺，才带出这种亏缺的信心的举动，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透过这一切，我们必须要回到里头，重新按照主他自己的话语来检查我们里面的信。所以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他勉励信徒，你们要不断的去审查你们的信，不断审查你们里面的信。啊，所以讲到这里啊，我想，这个信心三。真实信心它会带出来三方面的作用，但不要忘记，就信心的本质而言，信心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它必须是真实的。那当然信心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那我们休息一下以后呢，我们再继续来探讨。